好，弟兄姊妹，主持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所证道的经文呢，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十二节，一直到第十二章的最后一节啊。我们把上一次没有讲完的第十二章的后面这一大部分讲完。好，我们现在一起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九节。
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起善，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呐，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出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从他去了。
好，我们来看啊，十二节呢说，在第二天啊，有非常多的人群呢，就是要进去过节的啊，然后呢听见了耶稣呢将要来到耶路撒冷。十三节，就拿着棕榈树枝啊去迎接他，且大声喊着：何塞纳啊，那奉主名来的，也就是以色列的君王，是应当称颂的。这个棕榈呢，拿着棕榈呢去迎接呢，表示对君王的迎接。我们来看这个词啊，何塞纳，何塞纳的意思就是拯救我们啊，或者翻译成现在就拯救我们吧啊。这个呢是出自诗篇118篇的15节和20节啊，在异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还有诗篇118篇的25节，耶和华求你拯救啊，这个求你拯救哈、啊，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啊，就是现在就拯救我们的意思。然后呢，其他福音书呢也有记载啊，其他福音书也有记载啊，有马太福音说是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啊，高高在上的何塞纳啊。然后呢，马可福音强调的是他们喊着这个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的何塞纳啊。所以说，弟兄们，我们需要注意哈、啊，在约翰福音的记载当中，他们为什么喊何塞纳？你注意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记载当中呢，是因为。看十一节，好像犹太人呢，因为听见耶稣使拉撒路啊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然后就信了耶稣，然后就喊出了何塞纳啊。其实呢，弟兄姊妹，这一幕呢也是末日的启示录当中的啊一个预兆啊。我来去读一下。
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
对，好，我看十四节。然后呢，耶稣找到了一个驴驹，坐在他上面啊，如同就是在经上被写下来的，就在旧约圣经被写下来的，说十五节说：不要惧怕，西安女儿啊，看哪，你的那位王来了，坐在驴驹上啊，坐在驴驹上。我们来看哈，我们可以看这个撒加利亚书第9章啊，9到10节啊，坐着驴驹来啊，坐着驴驹来。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欢喜；耶路撒冷的民应当欢呼。看到你的王来到这里啊，谦谦啊，他是公义的，且实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啊，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后边提到什么？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公义被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哈、啊，其实呢，耶稣第一次再来啊，就是撒加利亚书所预言的啊，耶稣第一次再来，耶稣是骑着驴驹啊，然后和和平平的来的。而且呢，驴驹呢，实际上就是代指那些跟随他的门徒啊，跟他一同进入耶路撒冷。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进入耶路撒冷。然后呢，从那刻开始呢，向列国啊，向万民传讲和平的、使人得救的福音。所以说，耶稣第一次来呢，是骑着驴驹来的啊。然而，在启示录19章，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是骑着白马。带着天上的众军来的啊，可以看到第一次来是给你好好说话的啊，第二次来呢就要实行审判和灭绝啊，将一切抵挡的不信的完全灭绝啊。 所以说呢，就像十二章47-48节说的啊，若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审判世界，乃是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耶稣第一次来呢，不是为了审判世界，乃是为了拯救世人啊，向世人传福音。他审判世界，审判不信的人呢，是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以说你要对比啊，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那个所展现出来不同的形象啊，形象的不同。也就是说呢，在今天呢，就确定教会呢，基督徒在世界上你要怎么去释放啊，我们是传和平的、赦罪的、使人得救的福音啊。这就是在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啊，教会应该去做的啊，教会现在做的，而不是说像某些政治基督徒一样，像分裂党一样拿起刀剑来啊，在世界上争取政治权利啊。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明白。16节说这些呢，他的门徒起初不明白，但当耶稣被荣耀的时候，他们就想起来这些是指着他被写下的，并且呢，他们也确实向他啊行了这些事情。在这里哈，你会发现旧约圣经很多指着耶稣的经文呢，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门徒才明白过来这些是指着他说的啊，是吧？前面的洁净圣殿也是啊，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门徒才明白，有很多这样的啊。也要说呢，这些旧约经文的成全呢，要等到耶稣上十字架，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啊，人才能真正的把这些旧约的事情跟耶稣联系在一块儿。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撒加利亚书9章哈，我们来看一看，在这里呢，原文引用的这个撒加利亚书9章，你不光要看啊他引用的那一句，你也要看所引用部分的整个的经文，你要去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啊，来去念一下。
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西安呐，我已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
对，其实呢，弟兄姊妹，你去看啊，这里呢引用其中的两句呢，但是实际上让我们看整个的撒加利亚书9章第9节到12节，在那里你就会看到耶稣来是为了做什么，啊，耶稣来是为了做什么。我们需要注意哈，在撒加利亚书9章有一句话，我必除灭什么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怎么样，也必除灭。所以说，弟兄姊妹，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个问题，跟旧约圣经里边记载的那些事情当中，你要知道有什么区别啊。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是有政治权利的，他是有一个国家的，而且有军队的啊。但是我们知道当耶稣来的时候哈，就告诉我们啊，从耶稣来之后啊，从耶稣来上十字架，耶稣升天之后，属于耶稣的人呢，就是包括今天的教会门徒，在世界上不会被赋予政治的权利。你要明白哈，因为耶稣来不是为了让他的子民在世界上拥有属世界的政治权利和地位啊。所以说今天的政治基督徒在世界上啊争取权利啊，竞选总统啊，包括建立一个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啊，立法保护教会的权益，这个都不是耶稣给的，都不是耶稣向我们启示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来呢，不是让我们通过政治权力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啊。耶稣来呢，你去看撒加利亚书9章啊，说11节说，西安呢，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们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坑中释放出来。也就是说耶稣来呢，是为了将他的民呢从罪恶死亡的这个辖制当中拯救出来。就像在马太福音啊第1章21节说的，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什么，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也就是说耶稣降世的最大目的就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为我们赎罪。耶稣也在给犹太人的谈话当中说得很清楚啊，犯罪的就是罪恶的奴隶，犯罪的人呢，这种罪恶的奴隶他不可能永远在神的家里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撒加利亚书第九章呢，其实把耶稣来以及耶稣做什么，包括教会做什么说得很清楚啊。耶稣来不是让我们在世界上追求属世界的东西啊，靠夺取世俗的政权来捍卫所谓的信仰自由啊，这不是耶稣给我们的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些迎接耶稣的犹太人其实他并不知道耶稣来要做什么啊。犹太人呢，他想要的是一位在政治上强有力的，能够带给他们免于受外邦人欺凌的这样一位弥赛亚，而不是要一位教导他们认罪悔改寻求赦罪的救主。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耶稣啊一行神迹大家都欢迎，一讲到大家都说讲得好，但讲到认罪悔改的时候怎么样就翻脸了，对不对？司祭法也是嘛，司祭法广行神迹，司祭法向犹太人做见证，最后讲到你们不遵守律法，你们的心悦耳未受割礼的时候，他们就把他打死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你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福音啊。这些高喊何撒那的犹太人也是最终喊着定死他定死他啊，他就该死的这些人其实是一群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圣经所启示的耶稣是什么，圣经所启示的基督信仰是什么啊。所以说你看今天那些什么政治基督徒啊，那些什么所谓的什么保守派啊，什么什么啊，这改良社会，基督教改良社会啊，怎么样，一群乌合之众啊。你跟他们谈你认罪吧，你悔改吧，他会看你如同怪物。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人自己里面的罪恶不能接受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是想通过啊寻求上帝的保守去定外邦人的罪，去推翻外邦掌权者的政治权利，然后他上位。但是圣经尤其是撒加利亚书说得很清楚，他要除灭什么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被除灭。也就是说从这里你就知道，当耶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直到他第二次再来之间，其实真正信耶稣的人他不会赋予我们政治权利啊，你自己应征来的那个不算啊，你就要明白啊。那些天天想着靠政治权力去保护自己的，不过是什么奋锐党、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还有今天那些宗派分子，对不对？今天像三字教会人，他也热衷于啊和政治挂钩。那些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也是喜欢啊什么改革基督教改良中国啊什么什么改良社会，对吧？还有很多的这些热病分子。所以说在今天这里呢，你就要明白为什么引用这撒加利亚说让你看全了。你要知道耶稣来是干什么，你要知道真正的基督信仰就像撒加利亚说的是把我们从被囚的污水坑中拯救出来，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一个基督徒充满了罪恶、情欲、贪心啊，然后他还想着去审判外邦人，那是不可能的啊，那是不可能的。好，来看十七节。然后呢，当他呼唤拉萨路出坟墓呢，那些和他在一起的那些群众啊，那些众人就做了见证啊。当他呼唤拉萨路出坟墓并且使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些跟马大、玛利亚在一起的那些犹太人呢，就向其他的犹太人做了见证啊。十八节说这些众人呢也因为听见这个神迹就出来迎接他啊。十九节，于是法利赛人彼此对说，你们看啊，你们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看哪、啊、世人都随他去了。我们看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看重什么哈、啊、看你们没有好处，看人都跟他了。要是我们通过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的话，你就够看出啊，这些人不是真的敬畏神，也不是追求天国永生，他们是什么？第一追求人的荣耀，第 第二呢，利益名声而侍奉。他们的读经、祷告、进食，包括在外的施舍，啊，这他全部是为了利益，全部是为了名和利，啊。只不过呢，这时候跟随耶稣人多起来了，啊，他就感觉非常不舒服。其实他们对真理、天国、永生啊不感兴趣，就像今天很多的宗派分子，什么大教区啊、结党分子，我见过，啊。他们面对真正传道的人所传出来的真道，他的那些就是今天那些宗派分子、结党分子那些言行啊，跟这里的法利赛人言行是一样的，就什么呢？嫉妒，然后就酸，对不对？除了嫉妒就是酸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乎的是什么？人数、流量、奉献、钱财、利益。啊，你们没有因此得到任何好处，人都跟他去了。他们在乎是这个，啊，对不对？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啊，教会传出真道的时候，那些宗派分子说，赶快拦住他啊，又被迷惑了啊，又被洗脑了啊，然后就跟着过去了，就这种的，啊，所以说，我们要从这个约翰福音哈，从四福音当中，你要看到今天基督教里的一些事情啊。好，我接下来把20节到26节一起读一下。
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西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勒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散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人若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0节到26节。二节说并且这个上来要在节期当中去敬拜的啊，某些希利尼人，就希腊人中间呢啊，这里就是说有一些在从摩西的律法颁布下来为止，从历史历代呢，都有一些外邦人，就是归信犹太教啊，守犹太教里的这个摩西律法啊，然后呢，每年呢按照摩西律法呢。守节三次啊，这个是有的啊，有一些从外邦归信的，这到罗马那个时期也有很多希腊人呢，也是这样去守节啊。21节，然后这些人来到啊，那因为来自加利利的伯萨大的腓力那里，并且祈求他说，注意啊，说主人的意思哈，就是尊称，说主啊。我们想要怎么样认识耶稣，注意这个词，不原文不是说见人家说什么，我们想认识耶稣，注意哈，想认识耶稣啊。首先呢，我们要明白这个希腊人是怎么找到耶稣的啊，来一起来读一下。
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若是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是的，外邦人呢，没有上帝吸引，他不可能到。耶稣呢，这犹太人都不过去，这外面人更捧的过去。我们今天是怎么信耶稣的呢？圣经说的很清楚，若不是天父吸引我们就不可能找到耶稣啊。而且呢，约翰福音第6章45节说的很清楚，是通过学习教训，是通过听道学习圣经，然后去认识耶稣啊。所以说真基督徒呢，首先意味着两，第一是父所招来的，第二是什么？通过学道学圣经认识，通过这个门进去的啊。腓力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章引导拿但业归向耶稣的人，和伯萨大和那个安德烈、彼得同城，都是加利利的伯萨大人啊。另外一个哈，你注意这里这个希腊人说的话，说我们想要认识耶稣，他没有说我们想要见耶稣哈，我们想要认识耶稣啊。今天你来教会是干什么？认识耶稣啊，认识圣经当中的耶稣。所以呢，想要真正认识耶稣呢，就要结交到真正的门徒。今天来说，就是进入一间真正的教会啊。若不然呢，你认识的耶稣不是圣经启示的耶稣啊，你会信偏了，信错了啊。 所以说呢，要想认识耶稣呢，就要找到真正属于耶稣的门徒，真正属于耶稣的教会啊。22节说腓力去呢，并且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和腓力去就告诉耶稣。23节，然后耶稣说，人子被荣耀的那个时候来了，来到了啊，人子被荣耀的那个时候来。我问一下，什么叫人子被荣耀？就是指的耶稣的死啊。你看12章16节说什么呢？这也是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之后才相信这些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啊。这个荣耀呢，指的耶稣的死啊。在约翰12章呢30到32节呢，说我若从地上被掘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怎么样怎样死说的啊。这也证实了耶稣所说的他另外有羊啊，不是犹太人这个圈子里的，然后他要领他来，他们也要听他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啊，不但替着一国死，并且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对不对？聚集归一啊，这都跟耶稣说的话都对起来。24节，耶稣说啊，说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们，若不是一粒麦子落在土里死了，它就是单独的一粒啊，若是死了呢，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啊。耶稣呢，把一个麦子掉到地里，然后最后结出果子的过程称之为死亡的过程，你注意哈，称之为死亡的过程。这也就是说耶稣指着死说的，耶稣要死，并且呢要结出子粒来。当耶稣从受死上十字架下到阴间，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神国就在地上扩展出来，主的教会呢就在每一个地方被建立啊。耶稣呢是指着死他的死说的啊，也指着神的国呢在地上结果的扩张来说的。25节，那爱他的生命的就要失去他，但那在这世界上害恶他生命的要保守他直到永生。我们看这里的用词呢，比马太福音10章用的更加强烈。马太福音5章说什么？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会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会做我的门徒，对不对？有个什么比较级，这里直接是对立啊。耶稣用的不是什么爱什么超过什么，耶稣说什么？要直接用恨啊，用恨这个词啊。这就意味着呢，弟兄姊妹，如果爱慕永生，就恨慕今世；如果渴慕上面的福分，就恨慕这属世界的东西啊。这就是耶稣给我们非常坚决的命令。跟随主呢，就意味着要付出，要承担代价啊。耶稣经常讲为主舍弃一切，舍到什么地步呢？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啊。凡爱惜自己生命超过对天国和永生追求的，就不能得救。注意哈，这里讲的是一个上限，大家明白哈，是个上限。首先大家明白哈，在我们信仰当中呢，为主舍命，为主殉道，这是上限，到头就这些，不会再有更大的苦难啊。能伤身体，但是不会有人伤到你的灵魂。下限是什么？下限是认罪悔改啊，这是入门啊。中间是什么？为了主，把属世界的情欲利益当做粪土丢弃啊。如果呢你连认罪悔改，连离弃罪恶你都做不到，如果你信了耶稣还贪财，贪爱世界，贪爱名利，你说要为主舍命，为主殉道，你是在干什么？你在说谎。我见过这种的哈，我见过有那做牧师做传道人的，天天喊着我要殉道了，我被捕之后，你那个我殉道之前，你们要来监狱里看我。然后他教会有那个也许别娘们在那卖直销卖牛羊羔的，他不去批评他，他来骂那些其他指受罪恶的传道人啊，然后整天说自己殉道。你真的会这么勇敢吗？不会的。你在一个小事上都害怕，你在大事上就更不可能去勇敢。你连罪都不认，你说我为主舍弃性命，那可能吗？那是不可能的啊。然后我们需要注意，用的没，这里说这个为主失去性命啊，它指的是最高的上限。但是你到达这个上限之前，你先把那基本的事情再做了， 你又贪财又好色，然后你还在教会害弟兄姊妹，你说你会为主舍命，你骗谁呢？那是不可能的啊！你连小的事情都做不到，你怎么可能做到这些大的事情？你连钱财利益名利，连去批评一个人，你都害怕，你怎么可能去面对掌权者最后直到殉道？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告诉你啊。所以说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你会发现那些彼得、约翰，那些初代那些使徒有殉道的，他也是在后来在不断的悔改重生之后，他最终才面对殉道，不是上来就殉道的啊，也是解决了罪的问题，在信仰上成熟了，进到完全的地步，他才会走向殉道啊。所以说你要明白这里耶稣在说什么啊。26节说，若有什么人呢服侍我，就必须跟随我，且我在哪里呢？我的奴隶啊，我奴隶要在哪里？若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首先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主在哪里？这个问题很重要哈。今天你来信耶稣，你来找谁的？你找耶稣吗？找主吗？那主在哪里啊？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主啊只住在他的教会当中，就是他曾经说过的，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的真正的属于他的教会，他就住在那儿啊。那些遵守他命令的，舍弃一切跟随他的人，那些真正认罪悔改的人，就是他的教会，就是他的身体，主就住在这些人里面。所以说如果一个人说，哎，我服侍主，我跟随主，但是你不来到真正主的教会，那么你就不符合耶稣说的，耶稣说我在哪里，你就要在哪里吗？对不对？但是啊，在网上聚会不叫跟随主，我再说一遍，网络听道不叫跟随主，跟随什么大宗派，跟随什么大教区啊，什么这宗那宗啊，什么有名望的牧师，这不叫跟随啊。因为我告诉你，你仔细听那人讲什么，很多时候主不住在他那里啊，只有进入主的教会，哪怕是两三个人的聚会，这才是你跟随主的历程的一个开始啊。你这样的话，天父才会尊重你。那些游走于啊教会之外，那些名利之徒，那些混子，那些宗派分子，永远不会得到上帝的尊重。所以说啊，进入教会啊，才是到主里面。你不在一个真正的教会，你就跟主没关系啊。耶稣说了嘛，我在哪里，我的奴隶就在哪里。你说你服侍我，你在哪里啊？这里没有你啊，没看见你啊，对不对？而且呢，你结合前面耶稣说的他即将上十字架他要死的这些言论啊，结合前面说爱自己生命就失丧生命，在这世界上恨不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跟这句话结合一来呢，你就会发现跟着聚会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对不对？因为跟着真正的教会聚会，就必须跟主一样走十字架的道路，对不对？耶稣呢既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以至于死，那么跟随他的人呢就同样不能爱惜自己的生命，要与耶稣一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耶稣去，对不对？一起来念。
所以耶稣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我们来看耶稣说，若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啊。一方面呢耶稣在教会当中，另一方面呢耶稣在十字架上啊。若人说自己是服侍主，就要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主在哪里，主走什么道路，主经历了什么，主经历的什么逼迫患难凌辱，那服侍他的人也要与他一同经历这些。 啊，这就是耶稣一直以来强调的，做门徒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啊，不背着他十字架跟随我的，不会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当生命，为我失当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对不对？耶稣呢也教导门徒，他怎样受苦背十字架，门徒也要如此。在马可福音第八章呢，啊，耶稣说，人子呢要受很多的手中的苦，被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啊，然后彼得不愿意了，耶稣说，彼得你是魔鬼，对不对？刚夸完了他，反头就说你是魔鬼。然后叫来众人和门徒，对他们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来，一起念。
因为凡属自己生命的必散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散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喜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来，请来就
又说，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好，看到吗？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一起念。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者灵魂必散掉生命，凡为我散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要赚得全世界却散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用？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赋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所以看到没有啊？耶稣说要跟随耶稣，要跟随教会，就要有背十字架的觉悟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上限是哪里？殉道，对不对？上限是殉道，下限是什么？认罪悔改。中间就是为主、为福音的缘故，舍弃一切世上那些跟福音冲突的东西。啊，所以说连为了福音的连命都可以舍。那么像什么钱财啊、利益啊、人在世界上的名声啊，这些难道比命还重要吗？对不对？在今天这个时代呢，为了主的缘故，基督徒在世界上其实你的道路很窄啊。往小了说，一个小孩呢，他要躲避这些红色教育，躲避这些白左教育，他就会错失很多的像学习啊、晋升的机会啊。你在世上找工作呢，为了主的缘故，有些工作你会去避开，不去做，因为牵扯到偶像的缘故，牵扯到罪恶的缘故，对不对？有一些呢，为主的缘故，一些与人的交往、交友，你不能和他来往，对吧？像那淫乱的、拜偶像的、那当小三的，我们不和他来往，啊，对不对？有些人的钱我们挣不着，有可能为了耶稣呢，你会丧失受教育的机会，或者说找工作的机会，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前期上限是连命都舍了，那么其他都不重要，对不对？在启示录也提过，到一定的时候，你不去随从这些偶像的罪恶，这些敌基督权势的罪恶，甚至说你不印这个兽印，你不得做买卖，对不对？所以在今天呢，既然跟随主，就要有这个觉悟，对不对？就要有这个觉悟，从小就开始了。当国宝找我们谈话的时候，就威胁我们说啊，因为我们这个聚会的缘故啊，信耶稣的缘故，这孩子的教育啊各方面可能会受到影响，这个无所谓啊，因为为了主呢，生命都可以舍弃，为了天国和永生，那这些东西就无足挂齿啊。所以说呢，从小的时候起就要立定心智跟随主，从小的时候起就要立定心智，为了主的缘故去甘愿忍受这些逼迫、凌辱、患难，以及利益的丧失和被世人的孤立和排挤，这是我们进入天国和永生你必须经历的啊！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啊！但是呢，我们要相信上帝，在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殉道；在神在我们身上工作还没有完成的时候，我们不会走向死亡。而且呢，在今生。神也会养活我啊，神会养活我。 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二十七节到三十六节。
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而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关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关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
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七节到三十六节。二十七节说，现在我整个人忧愁，说 我整个人指的人的生命，人的意志，人的内心啊，是整个人是忧愁的。说然而我要说什么呢？耶稣说，难道我要说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刻吗？注意他这话这个意思啊。耶稣说，我现在很忧愁啊，但是我忧愁怎么办呢？我难道要求父救我脱离十字架？说相反的，是因为这个事情我才进入到这个时刻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个人呢，如果他知道自己即将进入死亡，那么忧愁和恐惧这是必然反应，这不算犯罪啊。因为耶稣成为人的时候他也会这样啊。如果这叫犯罪的话，那耶稣就不会忧愁，这个是正常啊。每一个人呢，知道自己要进入死亡的时候，哪怕不进入死亡，你要面临逼迫的时候啊，你要为主的缘故人请你喝茶的时候，你是会害怕的，这个是很正常啊。你看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当耶稣在克西斯马尼祷告的时候，甚至说他忧愁起来，极其难过，甚至要死。他也曾三次祷告说，父啊，求你把这杯撤去，但是接着又说什么，然后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啊。耶稣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啊。耶稣说是的，当这些洗礼的人找他的时候，他就明明的知道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啊。这时候他充满了忧愁，然后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难道要让父神把这个杯撤去吗？不是的。耶稣说，他正是为此来到这个时刻，他正是为了这个，为了上十字架而被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他注定要进入这个时刻。所以说你会发现，耶稣呢，即使拥有人的忧愁，但是他仍然是义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来所强调的是，不要照着我们里面的意思，不要照着我们里面的恐惧和忧愁，乃要求父神的旨意成。所以说耶稣会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世界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直到永生。没有人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没有人不怕死，没有人不想在世界上好好活着。但是当这种忧愁啊、怕死啊、好好活着的意念、追求安逸的意念跟上帝的旨意相冲突的时候，你就要去恨恶他，你要爱神的旨意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不光是在讲耶稣，也是在讲他的门徒，也是今天的我们。我们的主呢，他是如此面对死亡和逼迫，他的教会、他的门徒也会与耶稣走一样的道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救了耶稣去，为福音的缘故忍受逼迫、患难，甚至是死亡，这是你无法逃避的啊！这是你无法逃避的。当这些逼迫、患难被人孤立啊，这都小的事情，这些事情来临的时候啊，你难过是人之常情，但是怎么样呢？不是求主把这些撤去，乃是求主在这个圣经当中让我们站得住，并且呢求他的美好的旨意呢能够在这些当中能够得到成全啊。这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 在任何时候我们向神要有的心智，有的时候会有突然的事情临到我们，有的时候会有逼迫患难临到我们，但是又怎么样呢？要顺服神的旨意超过顺服自己的内心28节，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然后就有声音从天上来，我不仅已经荣耀了，还要继续荣耀这个呢就是呼应耶稣之前说过的话，耶稣在11章4节说过，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我们可以看到在福音书当中不止一次的记载，当耶稣行了神迹，人就归荣耀与神，对不对？然后从另外一个层面呢，大家注意哈，父神只通过子得荣耀当子进入荣耀的时候就是父被荣耀，因为父和子是一父和子原为一而且呢当父神说我要再得荣耀的时候，他怎么得荣耀？就是通过耶稣的死得荣耀意思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要像一粒麦子掉在土里死掉，然后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看到在福音书当中父神通过耶稣行的神迹得荣耀然后呢最终的时候父神通过将他的儿子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以这种人看为屈辱的方式得了荣耀。其实不仅是耶稣神同样呢也会通过他的门徒、他的教会、他的仆人跟他的儿子受一样的苦得到荣耀一起念一下。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你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
所以说弟兄姊妹，父神通过神的儿子钉十字架得荣耀，然后耶稣也说过，当彼得年老的时候要通过殉道和死亡的方式去荣耀神。耶稣在复活之后说彼得的死将使神得到荣耀。所以说今天不要相信那些改革宗教文人什么荣耀神学在世界上多挣钱荣耀神，在世界上什么什么好好工作荣耀神。你这么想要上帝的荣耀，知道什么叫荣耀吗？上帝通过让他的儿子、让他的民死亡也好、殉道也好、受逼迫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得荣耀所以说呢，圣经讲的荣耀和人想的荣耀是完全不同29节，然后站在旁边且听到这些的众人呢就说打雷了雷声来了其他人说天使对他说话，耶稣就回答说这声音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你们耶稣说得很清楚，这个声音不是为了耶稣，因为耶稣他和父神是一体这天上来的声音不是为了耶稣，是为了让这里的众人知道是父神差遣了耶稣，是为了让以色列人能够信他，就像他曾经说过的，父神呢从天上为子做见证。一起来读，
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是一致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
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祷告当中呢经常是公开称神为父，而且呢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父神就怎么样就回应了要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知道你时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周围站了的众人，叫他们知道，叫他们相信是你差遣了我，就跟他使拉撒路复活一样所以说呢，耶稣跟天父的这段对话呢是为了让世人知道耶稣的父就是神31节，现在这个时刻呢就是这个世界要被审判的时刻这个世界被审判，现在这个世界的统治者、这个世界的王呢要被赶出去。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是什么意思，你要注意对吧？这个世界的王被赶出去，谁被赶出去谁被赶出去？
谁被赶出去？
有很多政治基督徒一看到这段经文就来劲了，哇，这那个某某啊，他要下台了啊，这个世界的王被赶出去了，他是这回事吗？你仔细去看哈，你去看怨魂关于这个世界的王，这个世界的王那些耶稣说话的经文啊，怨魂十四章啊，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说然后说我们起来走吧，怎么样？要被捕了，对吧？怨魂十六章说什么？如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去，就耶稣说他要上十字架了，然后说未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啊，世界王受了审判。但是你会发现接下来是什么？耶稣被公会审判。耶稣为什么这么说？你要去注意哈，原文十六章三十二节，看那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到了？而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到自己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啊。然后耶稣最后说什么？我已经胜了世界。原文十八章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和门徒同门徒出去，过了基伦西，在那里有个园子，他和门徒就进到那里。耶稣啊，说这个世界之王，你要注意，他说的是谁？啊，他是不是在说那些外邦人？你要想清楚啊。耶稣反复说这世界的王啊，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这世界王被赶出去。你注意他这话，他说这个世界的王在他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啊，他说这个世界的王要受审判，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耶稣口中的世界之王啊，其实弟兄姊妹你要听到，听这是什么意思？那世界之王肯定是魔鬼。啊，但是被赶出去呢，肯定是他差役被赶出去。耶稣指的就是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这种声称敬畏神却是魔鬼差役的人。耶稣说过哈，说他们的父是魔鬼，是世界之王，因为他们里面毫无真理，毫无神的爱，他们只会什么？只会顺从他们父的私欲，去说谎，去杀人。啊，你看耶稣被捕的说什么？这世界的王要来了。接一会儿怎么样？祭司长啊，文士、法利赛人带着差役来了，对不对？来抓捕耶稣嘛。所以说当耶稣被捕的时候，当耶稣被审判要交付十字架的时候，看着是耶稣受审判，实际上谁受审判？实际上这些抓捕耶稣的人要受审判了。耶稣给比拉多怎么说的？那些把我交给你的人怎么样？他的罪就更重了，对不对？所以说呢，你要注意在整个约翰福音当中谁是真正的魔鬼之子。今天在教会这个圈子里边，谁是真正的魔鬼之子？谁是世界之王？在以色列，在教会当中的差役啊，这些人呢，要被彻底的从神的国赶出去，他们将永远与天国和永生没有份，对不对？啊，就像我们赶出去那魔鬼之子一样，啊，就跟天国永生没份了，因为这些人哈一直以来占据着摩西的位子，关闭了天国的门，夺取知识的钥匙。来，请来念。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这单人先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拦住他们。
而且呢，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呢，耶稣讲过一个葡萄园园货的比喻啊，最后耶稣怎么说？来，请念。
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结果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对，然后祭司长和文士、法利赛人听见这比喻，就知道这比喻是指的谁说的？指他们说的。神的国呢，要从这些假冒伪善的恶人夺去，赐给那些真正追求天国和永生的那些教会和门徒。啊，所以说你要明白耶稣在说什么。当耶稣上被捕上十字架的时候，你会注意到问题，实际上谁被审判了？文士、法利赛人，对不对？耶稣上十字架被捕上十字架，然后在十字架上受死，你会发现在这过程当中，这过程结束之后，是不是比拉多死了？没有。在耶稣升天之后，耶路撒冷圣殿被彻底的摧毁，就意味着像文士、法利赛人为首的这样的宗教集团，这样的魔鬼之子、世界之王的差役，彻底被摧毁了。所以说，你要明白这个，这世界的王又被赶出去什么意思？你不要理解错了，是不是今天耶稣说了，这世界的王被赶出去，我们就去上街推翻世俗的掌权者？不是的。 所以说弟兄什么呀，当耶稣来的时候啊，他会将属于他的子民啊，从假师傅，从魔鬼之子，就是像文士法利赛人这样的人手下拯救出来，在今天也是这样。确实呢，整个世界呢都不信耶稣，都伏在那恶者手下，但是耶稣呢要拯救他的子民，脱离这些假基督徒、假师傅、假教会。我跟你说，这些人在今世就要被审判啊，因为他们属于魔鬼，在基督里一无所有，却装作光明天使，欺骗、洗脑、操控神的名。其实我们教会呢，从我做传道啊，开始追求真理到今天，我们跟一群一群的那些魔鬼之子分开，我们跟那些假基督分开，神也从我们中间赶出了很多来害我们的人啊。这不正是耶稣所说的吗？世界之王要被赶出去，怎么赶出去？不是赶空气，那肯定赶的是属于他的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教会在世上我们作战的主要的对象是魔鬼的差役，是那些看起来相信耶稣但实际上背后干着龌龊事情的，又淫乱又贪财又好色又害弟兄姊妹的这些魔鬼，这些人 要从神的国永远被赶出去啊，永远被赶出去。因为他们怎么样？属于魔鬼，就像那个时代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啊。32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说我就会吸引所有的人来到我这里。33节，他说这话是预言自己将要面对哪一种死亡啊？被举起来就是十字架嘛。这些话呢，耶稣也跟尼哥底母说过啊，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要这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啊。所以说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做成赦罪救恩的时候，就会吸引万民来归向他。就像当耶稣死的时候，那个外邦的百夫长做见证说什么？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啊，就是这样。于是呢，众人回答他，我们听见律法上说啊，基督存到永远，但你怎么说人子必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我们需要注意哈，犹太人知不知道耶稣讲过他要上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话？耶稣讲过，耶稣不止一次的公开讲过这话啊，连文士法利赛人都知道。他说大人啊，那我记得那诱惑人呢还活着的时候说三日之后我要复活，是不是？文士法利赛人都知道耶稣讲过他要上十字架然后受死然后三日复活嘛，对不对？然后这些人还问这些问题，而且耶稣呢在犹太人当面前行了很多的神迹来证明他的话是真的。但是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仿佛 没有行过神迹一样，是吧？仿佛耶稣从来没有讲过他要上十字架一样，对不对？37节说，虽然他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你会发现传道当中最离谱的一个事情哈，我们今天经历过，就是过了好多年了，给这个人在教会教导他好多年，给他讲了 极多的真道，他也看过极多的神迹，但最后他问你的问题还是那些弱智问题，对不对？最后你发现他是来消费你的，你知道吧？他来是逗你玩的啊！这些人心里的那种愚昧刚硬啊，跟起初的时候一样。教会费尽心思呢，牧养他多年，教的真理，最后人家关切的问题跟起初是一样的，对不对？还是他那些狗屎事情啊！就这么多年就跟没聚过会一样，对不对？今天很多人呀，在教会听过很多的真道，看到很多的神迹，但你发现多年以后，你还要重新给他解释信仰当中最基本的问题，是不是像这些犹太人？耶稣你看行了神迹了，使生来瞎眼的那个能看见啊，然后是不是？然后又这个死了4天，拉萨路复活，然后到耶稣了，这耶稣要讲自己上十字架，他们说啊？不是基督不会死吗？怎么上十字架呢？啊？你说这人子是谁呀？你看这一幕真的很恶心，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种多年的努力付之一炬，对不对？ 跟这个人聊了很久，给他传媒传了，给他劝勉了很久。哎，你在尽心尽力的在对他做工作，想要拯救灵魂，最后发现人家在消费你，人家逗你玩来，你知道吗？就这种感觉，对不对？一切回到原点，好像从来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这个时代就是如此，你们知道的，这个时代就是如此。35节，于是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光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岂能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当你们有光的时候，相信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些就隐藏离开他们。工作做到这个份上就可以结束了，那再做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么长时间都不信，再来8年也不会信啊。其实呢，耶稣呢一直用这样的方式督促犹太人认罪悔改啊。耶稣说过嘛，来，请念。
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地方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个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
对，耶稣一直在讲，趁着神给你得救的机会还到，抓紧时间认罪悔改，学习真理，不要消费教会，不要消费上帝给你的爱心，不要挑战上帝的忍耐力，因为总有一天这个机会会结束啊。约翰福音记载呢，到这里的时候，耶稣已经完成了对犹太人所有的公开的神迹和见证以及教导啊。我不多说，与你们同在之后要回到差我来，所以到这时候工作做完的时候，耶稣要上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回到父神那里。耶稣的这个侍奉工作到这里已经完成了啊。我们一起读一下37节到43节。
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虽然如此，观战中却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谈。这是因他们爱神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
我们看37节到43节，37节说，然而他在他们面前行了如此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啊！这是要为了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谁相信我们所传的呢？主的臂膀向谁显露呢？弟兄们，在每个时代传真道都是如此，这就是在每个时代传真道残酷的真相，就是传了很多年没人相信啊，相信过这事是真的啊，耶稣说的是真的啊，以赛亚说的是真的，在那在以赛亚那个时代如此，在耶稣那时候如此，在今天对于我们也是这样啊。所以说你在世界上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想着有什么太大的收获，因为你终将面对这两句话，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相信，耶和华的臂膀向谁显露，这是这个时代的真相啊。39节，因为如此他们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他使他们的眼睛瞎了，且使他们的心刚硬，免得他们的眼睛看见且心里明白又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说这话是因为他看见他的荣耀，且指着他讲的话。约翰福音说得很清楚啊，以赛亚见过基督的荣耀，在以赛亚书第6章，当乌西亚王崩那年，我见在什么，见到什么，主就是耶稣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上天啊，他见过万军之耶和华的荣耀啊。然后神对他说什么，一起来念，
必须告诉这些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
我问一下，这些话是指着外邦人说的吗？是指着犹太人，今天指着在很多的基督徒说的啊。在今天啊，将有很多的基督徒，你把真道传给他，你把让他认罪悔改，他绝对不会听你啊，绝对不会听。为什么呢？因为他被上帝咒诅了，上帝让他成为眼瞎耳聋的，听是听见却不听见，免得他得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里面有罪有私欲啊，因为他们始终不肯跟随耶稣。这些人呢，就是跟着耶稣吃饼得饱看痕迹，但是从来不肯舍弃一切加入门徒。耶稣在马太福音也讲过，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见，听听也听见，却不明白啊。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就用比喻，就叫他们看也看见却不晓得，听也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这是一个残酷的真相。为什么有的人不能信？因为上帝咒诅他，让他瞎了。他为什么瞎呢？因为他们不肯真正跟随啊。在使徒行二十八章呢，你会发现啊，来一起念一下。
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会上已经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圣之以赛亚，像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保罗说了这话，犹太人议论纷纷的就走了。
对，保罗呢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啊。然后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呢也是这么说的啊。因为呢说，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这先知书上 所说的临到你们一起多。
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
所以你看到没有，什么样的人会听着听见却不明白，看着看见却不晓得呢？轻慢的人，不肯跟随的人，劝他之后啊，就这样哈哈，这种态度的人，这样的人就是被上帝咒诅的啊。所以以后碰到这样的就走开就行啊。三十二节，然而即使如此，官长中有很多信他的，但是因那些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敢公开承认，免得被赶出会堂，因为他们爱那些人的荣耀更多于神的荣耀。注意哈，不敢公开承认呢，一方面呢是惧怕那些有势力有名望的人的攻击和打压，另外一方面呢不愿意跟随耶稣呢，不愿意跟随真正的教会啊，是怕受逼迫，怕被羞辱，怕被孤立啊。这个门徒反而在说，你们也被迷惑了吗？啊，这官长有文化的没有人信的啊，你这信耶稣的就是不被咒诅的，不明白律法啊。最后来句，你也出于加利利嘛，就把很多人吓傻了啊。就这样，在今天的弟兄姊妹，今天什么叫不跟随主？就是不跟随教会。今天那些在网络上的混子啊，不愿离开那些什么大宗派大教区的那些人的组织啊，所带给他的名利地位的啊，那些什么人的认同感的啊，怕被赶出会堂的。其实呢，今天很多人啊，为什么在那些宗派里边，因为彼此荣耀互相吹捧啊，就是不荣耀神嘛。他们享受在其中呢，不愿失去这些啊，比起为义受逼迫，比起按照真理建立教会，比起天国与永生，他们更喜欢人的荣耀。所以说呢，不单在那个时代，在今天也是如此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四十四节到五十节啊。
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而是信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称他。 我来本不是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以及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
我们来看十二章的最后一部分，十二章就是从四十四节到五十节。四十四节到五十节，耶稣说的话就是耶稣对自己一直以来在犹太人当中的这个传道侍奉做了一个总结。总结呢，就包括把之前关键的真理再强调一遍，最后一次为真理做见证。所以说呢，在他隐藏之前呢，他大声的呼喊，把这些话讲给犹太人。他强调了他一直以来强调的话，因为他已经完成父神的工作，即将离世回到父神那里。啊，你看十三章一节说嘛，逾越节之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对不对？这时候呢，就给他们做完了最后的见证啊。然后之后的那些呢，是给门徒的啊，是给门徒的啊。对这些外人的见证结束了，剩下那些关键的真理呢，关于得救的真理，只给门徒啊，只给门徒。天国的奥秘呢，只赐给门徒。四十四节，然后耶稣喊人说：“那信我的不是信我，是信那差遣我的。”啊，耶稣总是这样强调圣父、圣子以及教会和门徒之间的关系，对不对？啊，耶稣也说过，接待你们的不是接待我，接待你们就接待我，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者的。今天去相信真正教会所传之道的，不是相信这个教会，是相信耶稣；不是相信耶稣，是相信父神。就这样一步步往上走，看到没有哈？啊，其实是一样的。相信真正的教会就是相信耶稣，相信耶稣就是相信耶稣的父啊。耶稣用啊，不是相信我，这是这种话来强调啊。四十五节，并且呢，看见我的就是看见那差我来者的。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也说得很清楚，认识子就是认识父，看见子就是看见父啊。只有通过认识子，只有通过看见子，才认识那差子来的父。对不对？同样的，在今天你到一间真正的教会听真正的真理，你才能认识子，认识子呢才能认识父啊。四十六节说我啊，我这个光啊，真光来到世界上，为的是叫一切相信我的不再停留在黑暗里。耶稣在八章十二节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耶稣来是要让那些走在黑暗里的，在罪恶里的，在假师傅手下的人能够从黑暗和错误谎言当中走出来，进入天国永生，能够听到真理。这就是光在世界上的目的。教会是世上的光，教会在世界上作用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引导人认罪悔改，引导人脱离那些虚假的教训啊，然后呢进入天国和永生。四十七节，若有人听见我，若有什么人听见我的话却不遵守，我不审判他，因为我来本不是审判这世界，相反的是要拯救世界。那拒绝我，拒绝什么意思？就是不当一回事的意思啊。且不领受我话的，那审判他，就是我讲的道到末日要审判他。我们来看哈，你要注意哈，注意圣经里边平衡的教训啊。你看启示录的时候，耶稣对教内人士说的是什么呢？若不悔改，若不弃绝偶像奸淫之事，耶稣说我就临到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你，是不是？耶稣说那些耶洗别啊，引导神的仆人行奸淫吃偶像之物，耶稣说要杀死他的同党。耶稣说我要让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心肺腑的，并且要照你们个人的行为报应你们啊。往上走，其实你要知道哈，耶稣说的啊，拒绝我不听我道的不信我的末日审判的，这指的是什么？教外的外邦人啊。你先给一个外邦人传福音，你给你的同事父母那些外邦人传福音，他我不信，那上帝什么时候审判他？末日的时候审判他。注意哈，末日的时候审判他啊。但是呢，在教会内部的已经信了耶稣的，还藐视耶稣的教训，还奸淫偷盗，还犯罪的，不当一回事的，这个在今世就要被报应。我靠，啊，很可能在今世 就被干掉啊，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啊啊，我们自己也尝过管教嘛，这我们是知道的。所以说呢，耶稣说的是那些外邦人当中不信的，他的审判将被存留到末日，对不对？所以说今天你要搞清楚，那政治基督徒，有一些政治基督徒有热病的，他很搞笑，他自己里边那些教会里的奸淫啊，那些奸淫的事情干直销事，他不悔改，他就骂外邦人，他要审判这个世界掌权者是不可能的。我跟你说，这些掌权者他不信他的审判将留到末日啊，这些外邦人当中不信的，他的审判要留到末日，只要他没有说做的太过火啊，只要他没有说把一个真正的教会从地上要彻底给他抹掉，那上帝还今生还给他活着的年日啊。我们关注的始终是教内的事啊，审判外邦人弟兄姊妹跟我们没有关系啊，外邦人不信，你就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去啊，我们不会与他纠缠，但是教内犯罪的我们要征战到底啊。四九节，因为我所宣讲的不是出于我自己，而是那差遣我的父他给我的命令，我要说什么和我讲什么，耶稣说都是来自于父。五十节，且我知道他的命令啊，就这个命令指律法的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就是那后来所宣讲的，正如同那位父对我说的，我就照着宣讲。耶稣呢一直在强调啊，他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们，他做的事情，他讲的话，没有一句出于自己。他的传道，他说他的教训不是自己的，乃是那差他来的啊。那么怎么办呢？今天做传道人，做主的教会基督徒，我们给人讲福音，我们传道也是这样，我们不能从讲道当中掺杂人的东西，我们讲纯正的赦罪的福音啊。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者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荣耀的，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啊。耶稣说得很清楚，他没有一句话不是从上帝那来的，今天教会也应当如此。而且呢，耶稣再一次谈到律法，就跟之前他讲过的一样，查考圣经是为了什么？寻找永远的生命。而这圣经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信耶稣有永生啊，对不对？又说过，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来到我这里得生命。凡从圣经当中找到耶稣的，就进入永生啊。耶稣说呢，父的命令是什么呢？父的命令就在圣经当中，父的命令就是让人因为信子遵守子的命令而进入永生啊。好，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